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四部分《信仰和生活》第七题《基督徒的钱财观》。钱财对于人可以是一种福气，也可以是一种咒诅。钱财可以成为行善救人的力量，也可以成为败坏毁灭自己的网罗。一切都取决于人怎样看待和处理钱财。我现在准备根据圣经讲一讲我们基督徒应有的钱财观。首先，我们应当有一个根本的认识，我们所有钱财的主权都是属于上帝的。其实就连我们本身生命一切所有的也都是属于上帝的，因为天地万物和我们人类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当然也都是属于上帝的。正如灵感的诗人所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诗篇24:1-954-7节。再进一步来说，上帝不但创造了我们，而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后，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上帝又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来救赎我们。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16。又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8:32。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人，做出无限牺牲，最后又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舍命，付清赎罪的代价，带来永生的救恩。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生命一切所有的更加完全属于主了。正如经上所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5:15。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光阴、才干以及得获财的力量也都是上帝所赐的。正如经上所教导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8:18。总之，我们应当认识到，上帝是我们钱财的主人，我们是他钱财的管家。因此，我们在钱财的获得和使用方面，都应当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经的教训。我们先来讲一讲，在钱财的获得方面，我们应当怎样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经的教训。我们必须坚持，只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正当合法的收入，例如正当的劳动、服务、工作的收入，合理的商业贸易的盈利， 和正当的继承遗产的权利等等。同时也要坚决拒绝不义之财，如不公平的买卖，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二十五章十四节，剥削穷人，雅各书五章一至四节，接受贿赂，民数记二十二章，拾取财物不归还原主，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等等。经上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又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箴言十章二节，二十六章六节。圣经上也特别告诫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因此劝导我们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圣经上还给了我们一个更高的标准，要我们在待人接物上宁愿自己吃亏，而不愿亏负别人。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负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再来讲一讲，在钱财的使用方面，我们应当怎样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经的教训，可以大约分为七个方面来讲述一下。第一，在个人或家庭的衣食住行用方面，当用的要用，不当用的不用，也要量入为出，并注意经济实惠节约的原则，一切为了身心健康，为了容神益人。例如主耶稣虽然身为万有之主，却很注意节约的原则。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施行神迹，使五千人吃饱之后，就吩咐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边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翰福音六章十二、十三节。经上也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第二，必须孝敬奉养父母。主耶稣对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曾经指责那些不肯奉养父母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记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至六节。经上也劝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三节又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第三，也要看顾家人亲属。经上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第四，也要帮补缺乏的信徒。正如经上所劝勉的，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例如使徒时代，有一次耶路撒冷一带犹太信徒生活上遇到困难缺乏，马其顿教会信徒曾尽力捐助，克己奉献。使徒保罗也曾以他们的爱心榜样鼓励当时的哥林多等众教会说，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接着保罗劝勉我们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记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哥林多后书八章一至五节，九章六至十一节。第五，也要周济一般人的贫穷急难。正如经上劝勉我们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诗篇三十七篇三节四节。也正如箴言中勉励我们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雅各也结合当时代的实际情况，特别指出，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对那些孤苦无助的老年人的关心照顾也同样是这样。第六，要特别关心捐助圣工，推进传道救灵的各项事工，或文字，或广播，或宣讲，各种方式的传道工作 都是极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尤其想到主来的临近，想到许许多多人还没有听到天国的福音，许许多多信徒还没有听到三天使的信息，就更当热心捐献，推进主的救灵圣功。正如主耶稣所吩咐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十章八节。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至于那些富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如果肯做上帝忠心的管家，并不断寻求主的指引，当传道救灵的机会来到，基督即将复临，钱财变为无用之前，主必会引导他们使用他们的钱财在主的圣功上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七，必须忠心交纳属于主的十分之一。圣经上曾明确记载，蒙福的先祖亚伯拉罕曾为我们留下了忠心交纳十分之一的榜样。经上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希伯来书七章一节二节，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先祖雅各也明显地受到父亲以撒的身教言教，而为我们留下了忠心交纳十分之一的榜样。他在伯特利向上帝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后来到了摩西时代，十分之一的制度被更完美的建立了起来，让古时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都可以遵守。如经上记载，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归给祭司亚伦。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八节。从以上有关十分之一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做举祭，是要完全归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生活需用。因为利未支派和其他十一个支派是有所不同的，其他十一个支派的人都分到了田产，只有利未人没有获得田产，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他们专职从事圣所的服务工作，所以上帝就把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赐给利未人为业，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必需。而利未人 也要同样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作为举祭。这一部分的十分之一是要完全归给祭司们和他们的家庭的。结合到我们现在来说，以色列人相当于信徒，利未人和祭司相当于教会工作人员和传道人。以色列人怎样将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做举祭，现在信徒也要照样将十分之一交纳给主的教会，以合理安排工资给每一个传道工人和他们家属的生活所需。同时，传道人本身也要照样按照自己工资收入的多少而献上自己的十分之一。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十分之一的正确用途是供养当时的利未人和祭司及他们家庭的生活需用，在今天则是供养做圣工的人和传道人以及他们家庭的生活需用。在十分之一有其余的情况下，也可以由传道人和教会组织来决定部分用作传道人传道工作的需用。十分之一是完全属于上帝的，而且上帝也已经规定了它的用途，因此上帝子民不可自作主张将十分之一改作其他用途，也不要用十分之一来建造教堂。古时上帝命令摩西建造圣所时，都是叫以色列人另作乐意捐献的。如上帝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出埃及记25:1-9，35:4-29。也不可以用归给利未人的十分之一来救济穷人。利未人在今天就是传道人，因为上帝已经叫当时的以色列人奉献出另一部分钱财来救济穷人。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上面讲到十分之一所根据的经文都是在旧约圣经中，不知道新约圣经中有没有提到十分之一的教训呢？我们基督徒要不要交纳十分之一呢？主耶稣的教训中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方面问题。主耶稣曾经责备警告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马太福音23:23。另一处记载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上帝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路加福音11:42。在以上两处记载中，主耶稣已经明确地向文士、法利赛人，向一切在场的门徒和听众指出，十分之一的规定也是不可不行的。使徒保罗也明确指出，传道人是有权柄靠着福音养生的。他在哥林多前书9中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 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哥林多前书九章四至五节，十三至十五节。最后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和其他各样的乐意奉献是有所不同的。其他各种的乐意奉献也称自由奉献，可以各随爱心，按力量而为。但是十分之一是完全属于上帝的，是必须忠心交纳给上帝的。上帝子民若不交纳十分之一，就等于夺取上帝之物。但是另一方面，上帝已经赐下了极其奇妙的应许，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忠心交纳十分之一的人。正如上帝在先知马拉基书中所说，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马拉基书三章八至十二节。我们看到上帝在鼓励我们交纳十分之一的事上发出了何等奇妙的应许，还要我们以此试试上帝是否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甚至万国必称我们为有福的，我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在这里我们可做两个见证。许多年前，我听说在江苏某地教会中有一位初信主的姐妹，她在门口摆一个小摊，贩卖一点日用杂货，赚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因此生活很贫困。刚来教会慕道的时候，传道人起先也不敢很快地向她讲解安息日和十分之一等要道，因为知道他经济困难，怕他一时不容易接受这些道理。但是谁知道他的信心是那样大，他一进教会聚会就主动询问传道人和弟兄姐妹有关安息日和十分之一的真理，而且明白了以后就立即开始全日遵守安息日，并且献纳十分之一，一点也不顾虑少做一天生意又交付十分之一后生活怎样维持。上帝也真是悦纳他的信心，并且暗中赐福给他。很稀奇，他遵守安息日以后每周少做一天生意，照理收入应该减少，又要付十分之一，生活肯定会发生困难。但是他每周每月结算他的收支仍和过去一样，并没有感到比过去减少和困难。他自己和弟兄姐妹都感到非常奇妙，并为此感谢赞美主。就这样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信心考验和上帝暗中的福佑之后，上帝开始更明显地赐福给他。有一天，有一家工厂领导来到他家门口，对他说，我们厂里 试制成一批新产品，想托你带我们经销。我们愿意帮你制作一个货物柜台，并且不要你出任何钱。我们会送来一批新产品，你按照一定的价格卖出去，你收取一部分折扣，其余的钱交回我们厂里，我们会继续送货品给你。由于这位姐妹忠诚可靠，按厂里规定的价格出售，又按时交回货款，更由于上帝的赐福，生意兴隆，深得厂方的信任和赞赏，于是厂方决定让他成为永久的经销处，并且让他独家经销全部货品。于是这位姐妹不做小摊贩的生意了，专门为厂里经销货品，每周开门营业六天，安息日总是关门休业。她一直严格遵守安息日，并且忠心交付十分之一。在上帝的赐福下，生意日益兴隆，每月收入大为增加，生活也日渐富裕。上帝真是为他敞开了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他的家。再讲一个见证，我们有一个乡村教会，其中有一个生产队，几乎都是我们的信徒，他们都很热心爱主，一直忠心遵守安息日和交付十分之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信仰逼迫的时候，也仍然是这样。上帝也特别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的生产年年获得丰收，就连在自然灾害普遍减产的情况下，也仍然获得丰收。有一年，农忙收割的季节，生产队长也是我们的信徒，为了遵守安息日，提前带领全队队员起早摸黑，抓紧收割，要赶在安息日来到之前全部完成收割，并且收藏好。结果终于在安息日来到之前完成了全部工作，他们也可以安心遵守安息日了。而这时其他周围生产队还刚刚开始或者正将开始收割呢。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到了第二天就开始下起雨来，而且一连许多天下个不停，周围田里没能收割的稻子都浸在雨里水里，甚至开始发芽，结果其他生产队那一年的水稻收成都普遍遭受很大损失，减产。只有这一个生产队获得丰收。正如上帝所应许的，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马拉基书三章八至十二节。好了，关于十分之一就讲到这里。总之，我们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和信徒都要做好上帝忠心的管家。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忠心交付十分之一。在上帝不断的带领之下，如果有赚取，应该为主而赚取；如果有储蓄，应该为主而储蓄；如果要使用，应该为主而使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二十四节。不但在钱财上是这样，而在我们的光阴、精力、智慧、才能，并我们整个生命和一切所有的事上，也都应这样。